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红台长。
很高兴能够在澳大利亚美丽的布里斯本和大家见面。学佛人的心态实际上是一种超越，因为现代社会的心理疾病啊，已经损害着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理健康。人们迷恋着贪嗔痴慢疑，欲望太多，每一天总是还需要更多的，有的时候啊，不惜用各种方法来做一些啊这个索取啊。就是今天师父这个电话里边啊，这个老友，我今天听了一下留言，说哎呀，你有一封信啊。什么什么什么的，然后请你安多少多少的，还有你有一个包裹呀，还有什么什么，全是诈骗电话啊，听得懂吗？你别人骗到世上了，你骗台长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呢不要把什么东西都占为己有。我们有时候很多东西知足常乐啊，不要这个损害他人啊。所以呢，在台州一个男子呢，他呢被一个车子呢这个车啊，小车呢碾到了脚，他呢倒在地板上呢不能动弹。那么现场呢有很多目击群众纷纷前来呢，就警察来了嘛，就指认说哎呀，我们看见他了，好像是倒下去了，然后呢什么什么边上人都看见了啊。然后呢那个民警呢就跟这个人在问的时候，这个受伤的男子呢他就说我要求赔偿，司机赔养。大家想一想，交警那个时候才感觉有点不大对头，因为一般的正常人如果被车压了，首先是想到应该到医院里去，而不是说要求赔偿。所以警方呢查看了监控，货车呢还没开到，那个人就倒下去了，所以呢这个是遥控啊。所以呢，继续警方调查之后呢，没有想到这些边上的过路群众啊，居然都是假演员了。他们是一个专业的碰瓷团队啊。所以啊，我们人有时候贪心不足啊。在澳大利亚澳洲维省，一个33岁的女士啊，她从一家卖酒的商店下车之后呢，被人家呢连车子就直接开走了。没想到呢，这车里边呢还有一个孩子了，因为孩子都一起偷走了啦，不但连车偷走，连孩子都偷走了。结果呢，你看看，做坏事总有恶报，撞了一棵树上，这个事情才揭发。这个女盗贼呢已经被人家警方起诉了啊。所以我们人呢有时候知足常乐，心里呢就是一个障碍。如果我们每天呢这个心啊总是放在贪念当中，我们就会忘记人活着到底为什么啊。中华的传统优秀文化告诉我们，我们人呢要艰苦奋斗，人要懂得知足常乐。实际上我们人应该好好的想一想，我们今天还很好的活着，实际上就是菩萨保佑，就是我们有福气。很多没有福气的人，他们可能已经走了，我们能够活着我们就有福气。想一想，很多阿拉伯的王子，他们33岁要什么有什么，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而我们虽然没有他们这么富有，但是我们心里非常的健康，因为我们学佛，因为我们还活着，这就是我们的一辈子的财产呐。刚刚看到一个新闻，就在秘鲁啊，上个月发生了8级地震。今年的3月10号啊，这个伊索比亚的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737的飞机坠毁，上面157人全部死亡啊。埃及的金字塔附近一辆旅游大巴开着开着突然遭爆炸的袭击，17个人受伤。人生无常啊，我们有时候真的没有必要为人间的一些烦恼而起很多的不好的心。我们人有时候经常会有恨心，想一想，你恨别人，曾经别人也恨你，我们曾经得罪过很多的人，其实别人也恨你，你也恨人家，但是这些恨放在你的心里，火烧功德林啊。一个人如果整天在恨当中过生活的话，他实际上在啊痛苦当中，在无情的伤害着自己的心灵。所以一个人要懂得放下。湖北高院最近在6月6号判处一名湖北女子，她呢抢夺公交车的方向盘被判了三年。因为在驾驶员对这个胡女士啊上车之后丢那种 coin 啊，就是那种钢镚啊，丢进去，他说你是不是丢了这么多，他就跟他吵起来了。吵了之后，这个女士呢怒火冲天呢，就居然冲到这个驾驶员那里，直接就把人家方向盘抢夺下来，想啊这么乱转。所以任何的一种恨念都会造成别人和对自己的伤害。所以很多人做什么事情都比较极端，有的人呢比较骄傲，还有怀疑。台长跟大家讲过，疑心生暗鬼啊！你们记住，一个经常怀疑别人的人，很容易被人家怀疑；一个经常怀疑别人的人，他心中就会有鬼了。这什么鬼啊？你想想看，很多夫妻，老公怀疑老婆，老婆怀疑老公，到最后就吵起来，那身上就有灵性了。就是相互不信任，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怀疑，伤害着自己又伤害着别人。所以做人不要这样啊，要信任别人。今年四月，印度有一个28岁的男子叫穆尼阿班，他因为怀疑19岁的妻子叫尼维塔，觉得他不忠，结果呢，居然将他杀害后还分尸。他将尸体装在麻袋中准备丢入运河的时候，没想到在路上被人看到麻袋中露出两条腿，因此暴露。你们想想看，包好怎么会腿露出来啊？所以冥冥当中就有人在管你这些事情，所以冥冥当中就有人来揭发你这些事情。所以人不能做坏事啊。很多人呢，拿起榔头就想到钉子，怀疑别人就以为是真实的，那这种心态有一点像五毒心态，就是贪嗔痴慢疑，以佛法称为啊，这种人心态呢是属于病理的。所以心理疾病会伤害你的心理健康，以此长此以往呢，就会造成你的啊，这个人性的丧失。你们想想看，很多人为什么见人就要吵，在单位里人缘不好，总是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，实际上就是他本身啊，人呐 啊就是一直想不通，一直在难过。那么讲的严重一点，其实人的折寿啊，天天都在折寿啊。如果正常的不生气，那是一天一天的折寿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在生气的话，你的心理健康造成的折寿，还有就是身体健康造成你的折寿。佛法告诉我们，人的生老病死都是不可避免的啊！世界有成住坏空，生住亦灭，没有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圆圆满满的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永远不变的。想一想，我们从小学到现在，我们哪一件事情没有变过？就包括你们的家庭，包括你们父母亲的家庭，可能都会变。小的是搬家，大的是离异，一切都在变化当中。所以我们人的身体啊，实际上在四大不调当中。 大家都知道，哎呀，四大皆空，佛法讲四大地水火风，对不对？实际上我们人的心啊，就是啊越来越糟糕，就是我们因为四大不调和，所以任何一个事情过分就会造成你的心理不平衡，所以人动不动就心理不平衡。台长给你们举例子了，比方说了啊，四大不调和，太冷了，太热了，太辣了，太甜了，太酸了，太苦了，太咸了，太淡了，太劳累了，睡眠太少了，某某人太坏了，记住，绝对会引起你生理上的疾病。因为孔老夫子教导我们的中庸之道，就是说什么事情不要过分，不过分就不会太。所以在啊，我们在澳大利亚也是经常讲，只要你加上一个 too， 你这个人就过分了啊。You're too kind， You eat too much 啊，对不对啊？ You too fat 啊， Too busy。 你想想看，加上一个 too就是过分了。所以我们健康长寿，什么事情不要吐，不要过分，不要经常有了这个还要那个，有了那个还要这个。有对夫妻啊，妻子非常要面子，她看中了一个7000块钱的包，丈夫难以置信啊，一个包怎么卖7000块钱呢？丈夫说，这包啊，我看看就值70块。他居然要7000块钱啊！他跟他太太说：“你要买70元就可以买了，你为什么要买7000块呢？如果你把这个7000块钱，你买70块钱一个包，你可以买100多个包呢，是不是100个包啊？”啊，他说：“你这个包70和你买这个7000块有什么差别了？”他的妻子说，当然有差别了，你背上这个7000块的包，你走到马路上，有很多人有回头率特别高啊。丈夫瞪了妻子一眼，那你背上170块的包，回头率更高。100个包背在身上变成卖包的了。所以人生只是一种心态了，人生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如果歪了，你的心态就会变了。有些人吸毒赌博，他以为很快乐很幸福啊，实际上他们的精神不正，健康受损了。所以他们以为赌博可以让他们致富，他们以为小赌怡情啊，大赌啊就是养家。他们以为人生就是享受，其实在人间最容易迷失的不是任何的物质和人，而是我们的心啊。每天都活在欲望当中，去追求那些让身心极度不安宁的事物，你就会怀疑这个世界。因为你的杂念太多，你才会不平静地去看待这个世界。在5月19号，浙江平湖有一辆小车和一辆电瓶车相撞，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摩擦，但是你知道很多人上班不好好上，只要马路上发现了一些什么事情，他都要去看一看。我记得台长跟你们讲过一个笑话，说有一次啊出车祸了啊，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，结果呢这个人呢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要挤进去看呢，人家都不给他让路，他就说，哎，大家让一让让一让啊，啊我舅舅在里面呢啊，我舅舅出事了，我舅舅，让人家都让开。结果他一跑进去一看，一头牛被撞死了。我讲的这个也是的，没想到这个附近上班的男子啊，姓唐， 他呢就跑到马路中央也去围观，他看这两个车相撞，而且徘徊，没想到6分钟之后，后面来了一辆车，把他也撞倒了，还好没撞死，肋骨损伤，生命垂危啊。所以我们小时候很多长辈就跟我们说，人多的地方你不要去啊，看热闹地方你不要去啊。所以要记住，佛法让我们要保持心的安静和平静。佛法说了，静能养心，静能养慧。一个安静的人，他一定有智慧。你去看很多领导干部，他很安静，所以他有智慧啊。你看很多人在店里吵起来的都是那些职员，对不对啊？来，经理来了，经理了，经理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你冷静冷静，没关系，我们会帮你处理的，我们会帮你解决的。你看他很冷静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下面的职员跟顾客吵得不可开交，所以离开外界一切的物象，啊，我们就是禅。所以一个人能静下来，能定下来，这个人就有禅。你看看你们这么多人挤在这里，你们非常禅定啊。只是有的人啊，这个禅呢不是那个打禅的禅，是刚刚吃晚饭嘴巴馋的馋。所以呢，我们人就是毛病，心定不下来，人心的散乱，你才会离开智慧。中华传统文化和佛法都教我们要尊师重道，恭敬祖先，不冒犯神灵，实际上就是让我们要培养好尊敬别人的人生观。不管你认识不认识这个人，你要尊敬他，别人才会尊敬你，消除自我利益为重的价值观，对世界上的一切要学会放下，因为昨天的已经过去，今天的很快就会过去，未来的还没有到，所以不要着急，在心中要寻找一颗平静不贪的心啊。我们人要学会知足常乐，杂念不能在心中有安身之地，这样你才能培养好一个世界观。现在有些年轻人不以自身的劳动为快乐，而以坐吃父母亲为荣，有的女孩子经不起感情的诱惑，轻生啊，堕胎啊，使他们被世间的欲望和利益迷惑着。我们在海外这么多年了，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华人的孩子，有的拥有的中华传统文化，有的他们完全是西化，让台长非常的心痛。我告诉大家，台长进入电台就是当时看到了太多的华人孩子，他们没有机会去学习中华传统文化，所以我创办这个电台就是为了弘扬佛法，让我们的子子孙孙不要忘记我们海外的华人子弟，永远不要忘记中国这么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有接班人呐。我看过一个新闻，心里非常难过，也是一个华人的孩子，他不会讲中文，他后来毕业之后做了一个药剂师，他也很有钱，但是他交了一批朋友，白天在药房里特别的老实很好，一到晚上参加那些音乐会啊，吃的那些啊摇头丸，然后呢有一次看音乐会的时候过度的兴奋，再加上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，结果死在了音乐会的会场上啊。我知道这个人，所以他们的家属跟我们电台里来讲，就希望我们很多华人孩子不要太西化。所以台长告诉你们，我们人有时候不能受外境的干扰，我们人有时候要把一些事情要放下，要抛开。 因为有时候那些欲望会造成你的灾祸，使你心理的健康受到阻碍。想一想，很多掉过孩子的阴灵一定会找我们来报仇来宿命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忏悔，为什么要给自己超度。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些道理。佛陀说过，生命就在呼吸间。在藏传佛教当中有一种说法，就是人每一天从早上醒来到晚上，或者睡觉的时候，哪一天你没有醒过来，你就是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所以就是生命在呼吸之间，任何一个人都不要不信轮回，不信三世因果呀。有因就有果，人如果执着于人间的物质，你的心就会散乱。在黑龙江佳木斯，有两名男子被五名陌生人追着殴打，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那五个人嫌弃那两个人，因为他们七个人一起到卡拉 OK 去唱歌，没想到那两个人唱得太难听了，结果被那五个人追着殴打啊，这就是他们的原因。后来警察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要打他呀？他们还振振有词地说，有的人唱歌是要钱，他们唱歌是要命啊。我们人要离开世间一切的困扰，远离外界对我们的诱惑，我们才能恢复我们本来清净的心灵。想一想，我们的心是不是一面镜子？如果你今天这面镜子照到好的，你心里就有一个好的印象；你今天这面镜子照到一个不好的，你的心里就有一面恶的啊印象。所以心中就是你一面镜子。所以我们培养孩子的时候也是让他看见我们父母亲相互尊敬，不吵不闹，不贪不恨不愚痴，孩子的心里就映照着父母亲的光辉和伟大啊！因为孩子的心里认为爸爸是太阳，妈妈是月亮，太阳跟月亮打架了，最后又离开了，孩子的心理就会非常的难受。这就是社会在不同的价值观影响下，孩子的心理发生了扭曲。所以希望我们学佛人要把自己心中的这块镜子，已经沾染的灰尘的镜子要擦擦干净，要看清自己到底做错过什么，要好好忏悔，不要不知不觉的迷昧的愚昧的迷失了自我的方向啊！你们想想看，现在的人的性格脾气多厉害，每个人都有脾气。一个83岁的老大爷，居然因为公共汽车坐过站，他冲到驾驶室就把司机的那个启动的钥匙给拔了。一个澳洲的 Perth 的四口之家，丈夫为了追一个小姨子，残忍了杀害了他的妻子，埋在了自己的后院，最后埋得太浅，被邻居发现，被判处23年。我们的心看不见自己呀。我们为了人间的一些欲望和爱好，我们经常去伤害别人。所以学佛人，我们不要被身外之物所迷惑，行善积德最重要。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玩具，现在在哪里？我们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要面子，现在在哪里？我们到今天还为了很多事情跟别人在争和抢，几十年之后想想又是多么的愚痴。 行善积德，常行善心，我们的心就在天堂；常思恶念、嗔恨、嫉妒，我们的心就会化为地狱呀。所以现代人的心啊，根本静不下来。在5月19号，一个男子因为没有赶上公共汽车，竟然他叫了一辆 taxi， 就是出租车了，追上了公共汽车。他居然把公共汽车拦停之后，跑到车上用手中的西瓜猛砸了那个司机，一直把这个司机砸晕了。你想想看，现在的人呐、啊，脾气太大了，急呀、啊，不能太急呀、啊。一个14岁的乌克兰的富二代，因为打游戏机，他输给了15岁的好朋友，居然一怒之下拿刀狂砍对方27刀，砍死了对方，被判刑15年。人生如梦，我们人心中的欲念太多，所以我们人沦为很多境界上的畜生，相互残杀。我们人要心生慈悲，处处就是菩萨；心生智慧，无处不是乐土；心生愚昧，处处就是苦海呀、啊。学佛人天天要学菩萨的智慧，每一天要活在人间的法喜当中，脑子干净，把观世音菩萨进入脑海，菩萨藏在你的心中，杂念就没办法在你的心中。经常检验自己的心，如果你今天不能拉住自己的思念，修正自己的错误，你就会丢失了智慧，增加烦恼。当你常观观世音菩萨的法相，常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当你脑子里只有观世音菩萨的时候，整个你的宇宙都在菩萨的怀抱之中啊。我们人很多都是静不下来。有两个女孩和一个小男孩从村子里找来谭苏啊，应该是苏小妹吧，周松坡的妹妹嘛，一起玩。他们四个人呢跑到禅师家后面的小山坡上玩，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呢，他们回来呢跟禅师呢要些啊饮料喝。禅师呢拿出最后一瓶自制的苹果汁给每个小孩倒满一杯，那么最后那杯倒给了苏。那么由于他那杯呢是瓶底部分的果汁，所以里面有很多的果泥呀、啊、当这个苏看到怀里啊有小颗粒，那个瓶子里有小颗粒啊，他就撅着嘴不肯喝啊，他觉得这个果汁怎么这个很脏哦，怎么乱七八糟的。不久呢，这四个小孩呢又跑回山坡上玩，但苏没有喝任何东西啊，他把那个果汁还放在那。半小时之后呢，禅师呢在房间里静坐，只见苏呢在叫唤，苏想要喝杯冷水，但他呢踮着脚，连踮着脚都够不到那个水龙头。禅师就提醒他，哎，小妹，餐桌上还有杯苹果汁可以喝。他看着苹果汁里面的果泥呢，这时候已经沉淀了，果汁看起来清澈又可口。他走到餐桌旁，两手捧起了玻璃杯，咚咚咚咚就喝下去了。然后他放下杯子问道，这是另外一杯果汁吗？和尚师叔。不是啊，禅师回答，这就是刚才那杯啊，他静静地在这里坐了一会儿，现在就变得清澈美味了。小苏又看了一下杯子，真的很好喝，他是不是像你一样在静坐，和尚叔叔啊？毫无疑问， 苏认为那边那瓶果汁汁儿就像禅师一样，静静坐一会儿就清澈了。想一想，我们有时候在单位里同事之间有矛盾，别人在跳，你好好坐在那里，非常的沉淀自己，过一会儿别人就不骂你不讲你了。如果你在办公室里跟他跳跟他闹，来我们去找处长找局长去，这个事情越闹越大。所以静能生出智慧，希望大家心中悠有禅道，碰到什么事情先要冷静，才能产生智慧啊。我们人有时候关注的某一件事情会忘记另外一件事情，所以人有时候思维会出去找不到自己的。有一个病人在医院里，早晨的护士走到病人床前就问这个病人说，早上好安德烈，你夜里睡得怎么样啊？因为他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。哎呦好极了，多亏我在临睡前服用了你拿给我的药片。护士说，可那个药片现在还摆在你的床头柜上了。哦，是吗？这不可能啊。一看又坏了，我衬衫上的少了一个纽扣啊。这个笑话就是告诉大家，人的肉体和精神确实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。当你思想集中的时候，你会心安理得；当你精神散乱的时候，你会痛苦不堪。所以当你知道某一件事情你在做了，虽然还没做，可能你已经法喜充满了。就像我们现在，我们求了菩萨保佑我们平平安安，虽然我们可能还没有平安，但是我们的心里已经开始平安了。这个安德烈没有吃药，居然睡了一个非常好的觉，说明他的思维在强烈的集中时，整个宇宙只有他自己。我们要把菩萨放在心中，整个的宇宙都是菩萨的道场，这样我们就会消灾解难。我们人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犯错。有一天，有一个李女士在家看电视，有人敲门，门外的男人说，哦，你好，我是物业，管物业的，我来擦一下你们家的玻璃窗。李女士就让他进来了，自己继续专心的在看着电视连续剧。没过多久，敲门声又响了，这个李女士开开门，门外有个男人说，你好，我是物业的，我来帮你擦一下玻璃窗。不要了，已经有人来擦过了。那个男的继续说，刚才那个人就是我，因为我刚才掉下去了。我们人活在世界上，做每一件事情都要认真，不能有杂念，因为有杂念就会让人处于不精进不开悟的状态。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，境界不一样，心态就会不一样。成佛之道就在于要精进，要开悟，在于守戒，并要知足常乐。菩萨说，处世谦让，世为高，退一步就是进步的基础。我们待人宽厚，那是你的福气；利人利己，那是你的缘分；慈悲众生，改变自己的根基呀。我们人活在世界上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退一步会给自己留下很多的余地呀。话不要讲死，事情不要做绝，待人接物以宽厚的态度待人，才是一个有感恩心的人。 很多的女士为了一个家付出了所有的青春和一切，很多的男的为了这个家也付出了所有的一切，相互爱护，相互尊敬，那就是平等心。希望所有学佛的人要懂得爱护别人，珍惜自己身边还能留下来的人，这是你多少世界的善缘呐！台长在节目当中啊，在澳大利亚节目当中呢，总是在回答问题。那么这个有个听众打进电话来，就是上个月吧，这个台长帮他看，他是患精神病十多年的，叫我帮他女儿看这个图腾，台长看出他女儿身上有三个灵性，所以他的脑子不好，腿脚不好，抽筋，走路会颠，能够看得见东西。就听众呢一一确认，台长还告诉他，他女儿现在还活着，已经是菩萨保佑了啊。台长告诉他说，你女儿去年差点自杀啊，这个差点自杀成功走掉。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感恩菩萨，感恩台长。我女儿那个犯精神病十多年，但我想请台长看一下，90年女的嘛。
哎呦，那个灵性在她身上筑巢了已经，哎呦，三个小灵性哦，她的脑子不好。他们现在有一个灵性到两个灵性在控制他的脑子啊，还有一个灵性在损害他的腿啊、脚啊、他的脚不好，经常要抽筋啊。
哦，对对对。
而且以后还会瘸，走路会有一点点瘸，听得懂吗？
是有瘸，是有瘸。
看见了吧？
说的非常对，
非常对。
说的非常对。
自己要懂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些都是报应啊！你赶紧要念经啊！念小房子让他能够超脱的呀，你别看他脑子不好神经病，我告诉你，实际上他就是有一点点看得见的，你听得懂吗？
是哦，他是看得见哦，他经常跟我说哟。
看见了吗？
真的台长说的非常对哟。
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能够让女儿活着已经是菩萨保佑了。
真的是菩萨保佑我，几次都是那个这个自杀哟，
去年
全是菩萨保佑。
对啊，去年有点差点自杀成功。
你说的非常对哦，是菩萨保佑哦。
啊，你现在知道。
是菩萨保佑的。好。
好好念经。
这样感恩你，感恩上。
谢谢。有一个富翁得了绝症。啊，人有时候都会生绝症啊，都很害怕。他觉得自己将不久人世，心中非常的难过。后来呢，他就请教一位隐居的名医。这个名医呢，把他这个把脉诊断之后就说，这个病啊，除了一个办法之外，无药可医的，没有药可医的。我这里有三帖药啊，你依序照做啊，我不要你钱。每一帖做完就打开另一帖。这个富翁回到家，反正想想，哎，已经是绝症怎么办呢？打开第一帖，上面写着，请您到一处沙滩躺下30分钟，连续21天。这个富翁半信半疑，还是照做了。结果他每次一躺下就是2个小时，因为他很忙碌，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。他听着风，听着海和海鸥的啊鸟鸣声，内心无比的舒畅。第22天，他打开了第2张帖，上面写道，请在沙滩上找5条鱼或者虾或者贝，将他们送回海里，连续21天。富翁满心的怀疑，但是还是照做了。结果他每一天将小鱼和虾丢回了海里的时候，他的心莫名其妙的非常的感动，好像救了人一样。第43天的时候，他打开了第3帖，上面写着，请随便找一根树枝，在沙滩上写下所有你心怀不满的怨恨和你所恨人的名字和他们的事。他照着去写，在沙滩上写得很久，没想到过几个小时之后，海浪涨潮就把那些字全部冲刷掉了。 他突然的顿悟了，感动的哭了。他回到家，感觉全身舒畅，很轻松的而自在，甚至他也不怕死了。原来人因为学不会在人间的三件事情，所以我们才感到不快乐。第一，人不懂得休息；第二，人不懂得付出，所以得不到回报；第三，人什么都放不下，过去别人对你们恶的、不好的全部记在心里，把别人对你们曾经的好的全部忘记。所以贪婪呐，那是一种毒药，人的欲望因为永远没有止境的。拥有了稳定的生活，要去追求更多的安逸；拥有了安逸的生活，要去追求更多奢侈的物质享受。只要你的欲望没尽头，记住了，学佛人呐，只要你的欲望没有尽头，你就永远不会快乐的。所以人生的哲理呀，知足者常乐。我们中华传统上讲，知足者那是永远快乐的，珍惜现在拥有的吧。你会发现你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学佛人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给别人留条后路，就是给自己留个空间。任何事要慈悲，不能做绝。在美国5月30号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一名92岁的美国高龄的老夫人叫安娜·梅布莱辛，因为他的儿子和儿媳妇不给老人家留条后路，执意要将老人家送到养老院。这种自私和不给人退路，让这位老人家在最终愤怒之下开枪打死了自己72岁的儿子啊。所以学佛人要拥有智慧的生活呀。古代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，他的智慧过人，才华横溢，可当人们赞叹他的学识非常渊博的时候，他总是谦虚地跟别人讲，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的无知啊。有一个年轻人问一个得道的智者，请问您老人家，您的智慧这么充裕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老人家告诉他，那是精确的判断力。年轻人又问他，您精确的判断力又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位智者说，很多的经验。年轻人又问，请问你的经验又是从何而来呀？智者说，那是我错误的判断和无数次的失败所得来的。我们人总是在失败当中去寻找生存的理由，总是在错误的判断当中想为自己寻找一种解脱。其实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，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，谁都有可能错误和失败。而现代人对现在的世界，他们认为是天下不公平，碰到事情不成功，心中充满着忧伤，所以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充满悲哀的世界。当他们欲望达不到的时候，他们就对这个世界充满着悲恨。就在6月3号，澳洲北领地的首府达尔文，一个男子也是因为对社会感到仇恨，居然疯狂的扫射，造成恶性的枪击事件。就是大前天吧， 以致四人死亡，警方已经逮捕了他45岁的白人男子。这些仇恨就是长期潜伏在我们心灵当中的业障，我们不能把任何的烦恼积在心中。所以夫妻如果有意见要讲掉，朋友之间有矛盾要化解掉，长期的积郁在心中会慢慢的把它变成了仇恨在心中。所以学佛人只有离开欲望你才能解脱，只有离开嗔恨你心中才充满着感恩，只有感受到别人的爱，你的心中才会充满着慈悲啊。学佛人的快乐不在心外寻求，只在内心铸就，心中自足，知足一切，悠然自得。有一个炒股大哥中了500万，他领奖的时候没想到一点都没有表现特别的高兴，表情从容。记者就问他了，请问这位先生，你准备怎么样花这些钱呢？这位大哥淡定地说，先把这几年炒股借的钱还了。记者又问，那剩下的钱呢？这位大哥45度的仰望着天空，点燃着一支烟，悠悠地说，剩下的慢慢的再还吧。实际上我们学佛就是做人，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会有风险，投机取巧都会让我们在五欲六尘的红尘当中被染浊。现代人看别人好也跟着好，看别人坏也跟着坏，你坏我比你还要坏。有一个人住在4楼，5楼这个人邻居呢非常的缺德，每次都把脏水啊往楼下泼。有一天这个4楼的这个先生啊刚刚把洗好的被子晾出去，他是个老先生，就被楼上5楼的脏水泼得整个的被单上全是黑黑的。这个4楼的男子气不过，准备拿起扫帚就到5楼去准备论理跟他讲啊。可一想自己年纪这么大肯定打不过他的，于是他就动了一个脑筋，他找了一盆脏水慢慢的顺着墙壁慢慢的倒下去，倒到了3楼、2楼、1楼。没一会儿一堆人抱着湿的衣服往上冲，他也抱着那个湿的被子跟着往上冲。还没这波啊，五楼的那个小子啊现在还在医院里包扎伤口呢。佛经上讲，方圆做人，圆通做事，宁静致远，自我反思，则事事放心顺心。我们人不要碰到一点事情就不开心，越想越烦，越烦越要想，越烦越想，越想越烦，最后想多了还是自己难过呀。所以对别人要有包容心，不要有私心，对别人的事要像对自己的事一样，要控制好自己的心态，你就会少烦恼。我们每一天学佛，只管耕耘，不问收获，不懈地去努力。对人间的事情，如果你稍有一点私心杂念，对别人一旦在内心有了一些评论或者去指责，你就会产生因果。所以有经验的人在单位里不论人的是非，他们就会转烦恼为菩提呀。 很开心哦，跟大家在一起啊。这个人呢，有时候碰到巧事啊，特别多了，所以很多了。我因为搞电台的嘛，我们很多佛友经常打电话到我们台里来啊。有时候我有些朋友，他们经常跟我讲啊，我就听到过去就听到我有个人说个笑话，说这个啊，这个太太啊，看到她老公啊，讨厌的不得了啊，很讨厌她老公。那么她老公呢，傻傻的还不知道啊。怎么有一天呢，他太太呢，就是又不能得罪他了，对不对啊？就非常生气的跟他说了啊，今天起啊，哎，老公啊，今天起啊，你的绰号啊，就叫你火锅吧。你叫火锅吗？他老公说，为啥叫我火锅啊？他老婆说，因为啊，我希望你快滚。你们都吃过火锅吧？肚子饿的时候，那个水还没滚的时候，那是最难受的啊，快滚啊。所以啊，人生就是这样，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。你看学佛的人总是觉得啊，我们有菩萨保佑啊。我们今天有一批啊小朋友从悉尼飞飞机过来的时候，没想到这个飞机颠得很厉害啊，居然把那个氧气面罩都颠下来了。你看看全飞机的人全部都在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，结果氧气面罩又收下去了。所以你们想想看，那个时候叫谁都没用了，对不对啊？叫奶奶也没用啊，叫爸爸没用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叫谁都没用。你看2019年3月10号，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埃塞俄比亚的航空公司啊，不是有一架飞机吗？157人全部死亡吗？啊，没有一个活着的。你们知道吗？啊，有一个人叫马奥罗啊先生，因为迟到了2分钟，他没有登上死亡客机。他有一个故事啊，他这故事我看了之后，我一定要告诉你们的，就说明了人呢还是有福气的。你看空难的当天啊，3月10号啊，这个马奥罗啊，他在脸书上以我的幸运日为题透露了自己购买了这班客机的机票，他买了这个机票，但是呢，他在登机口的关闭的仅仅2分钟后，气喘吁吁地赶到那里，哎呀，我要上飞机，怎么样也登不上飞机，人家他跺着脚，机场工作人员不但不通融，就叫警察把他带走去问话了，他们说，我们先要核实你的身份，如果你有没有登记的啊，登机的原因等等。实际上那个时候啊，一边在啊等的时候，一边他们机场里已经知道这个飞机失事了啊，那机场没告诉他，那警察呢就把他当成啊，会不会这么多人都死了上飞机就他没上去，他很可疑的。然后警察呢啊就特别的啊这个盘问他，没想到他火大，他说啊，我有时间跟你们逗着玩吗？我要上飞机啊。结果一阵盘问之后，警察确信他没有耽误啊，是误了飞机，而不是故意迟到或者造成客机失事的罪犯。这时候才告诉他，他不应该抱怨，你应该感谢上帝才是，因为你是唯一的一位没有登上死亡航班的客机。没想到当这个马奥罗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在那里惊呆了，迟到2分钟啊，逃过了生死劫呀。所以一切都是因缘果报。有一些人他不相信轮回，他不相信因果，世界上他觉得人死了就没有了。想一想，很多人死了为什么还会做梦做到过世的人呢？实际上他就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。所以如果你否定终极的存在，你就堕落了佛法的断灭论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每年有100万人自杀的缘故，因为那些人他认为我自杀了，我一了百了，没事了。台长告诉你们，你自杀了，你可能 到下面去了，受更多的苦难。所以再怎么样困难也要活着，千万不要耽误自己。记住了，一个人只要坚强地活着，他就会有希望，有希望他就不会失望，不会失望的人就永远离开了绝望。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对生老病死充满着悲哀和恐惧，很多不学佛的人醉生梦死，解脱无门，天天活在失望和绝望当中。我们人如果不知道今后的去向，就像一个人开车不知道目的地一样，心中会没有方向。龟虽行缓，缺寿千年，但终有一亡啊！我们的生命的路上没有冠军的，因为人人每一天都在接近死亡，死亡是人的必经之路，所以不要再去恨别人了，因为你看他一次就少一次，你恨他一次也会少一次。很多动物生出来就是被人家宰杀的，我们人生到人间就是烦恼不断，一直遗憾很长，生命很短。美国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曾经讲过，没有人想死的，就算想上天堂的人他也想活着上天堂。只有学佛你才能活着上天堂，只有放下你才能没有痛苦的解脱。生命和生活打拼一生一无所有的人生，还不能让我们幡然猛醒吗？在5月21号美国22岁的泰勒在俄亥俄州跑马啊，这个在俄亥俄州呢，就是马拉松跑步的时候，在他离终点站还有400米的时候，突然他猝死，当场身亡，只有22岁。人能活着就要珍惜，看看这个世界，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。佛法对这个世界的真谛，那就是苦空无常啊。台长在啊节目当中呢啊，这个有一个听众打电话来反馈啊，他的母亲2年前得了癌中之亡。癌中之亡你知道，他妈妈就是说胰腺癌，大家知道胰腺癌是基本上救不了的啦，因为胰腺癌是晚期了，根本没办法做手术，医生就叫你回家去，想吃什么吃什么吧，啊，只能活到2-3个月。那个当时呢，这个同修呢就给母亲许下了小房子和放生，母亲呢也看了师父的光盘，听了节目，许愿吃全素和放生。他还梦见好几次南京菩萨和观地菩萨给他治病。当时医生说他活不过3年，但是到现在已经2年时间了，连医生都说你妈妈居然还活着，简直不可思议啊。请大家听一下录音。
师父，接下去我再读一个分享。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同修的母亲2年前因为肚脐眼流脓流血，到医院去做全面检查，等到检查结果出来是母亲得的是胰腺癌，当时他们就非常的难过，因为也都知道这个胰腺癌就是是说癌症中的之王嘛。
嗯。
但是后来那个同修他就想起师父说的，生了癌症不要怕，我们有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，我们有三大法宝，许愿念经放生。医生和同修谈话的时候就说，你母亲得了胰腺癌，而且是晚期，没有办法做手术了，最多只能活2到3个月。后来呢，同修就特意的把师父的光盘和录音放给母亲看，母亲她也是很有佛缘的，然后同修让她就是说你许愿吃全素放生念经吧。然后第二天母亲她就跪在菩萨面前向观世音菩萨许愿了，吃全素然后放生。后来有好几次都梦见了南京菩萨和观地菩萨给她治病。同修呢，他当时给母亲许愿了小房子，给母亲的药经者108章3个月内念完。 许愿放生1200条鱼，半年内放完，然后后面就21张一波一波的许小房子，然后鱼也是继续放完了，继续许愿着放。因为当时医生说活不过3个月嘛，但是到现在已经2年时间了，三大法宝真的是非常灵验，连医生都说母亲居然还活着，简直不可思议。同修心里就明白，这是菩萨加持，是师父慈悲。
很好啊，
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
谢谢。现代人呢，不但大人烦恼，小孩也忧愁。有一个妈妈整天看着她的儿子愁眉苦脸的，就过去问她儿子，儿子啊，你咋这么忧愁啊？儿子叹了口气说，还不是找女朋友的事情啊，愁死我了。老妈安慰儿子说，没事的，看开一点吧。儿子摇摇头，妈你不懂啊，怎么看开啊，我是不想和我爸爸一个下场。在家要做榜样，很多人渡人自己都不像样，怎么去救人？所以我们现代人总是以为自己，哎呀，什么都做得好，别人都做得不好。所以现代人以为自己很聪明。有一个笑话，说妻子出差回来，怒气冲冲地质问自己的丈夫，哎，你怎么把别的女人带到家里来了？丈夫说，辩解地说，我谁也没带啊，我谁也没带啊。老婆提醒他，你是不是忘了我在哪里工作的吗？丈夫说，你不就是在医学院实验室吗？老婆说，对了啊，我在我们的卧室抓到了一个蚊子，经过化验，蚊子肚子里的血根本不是你的血型。骗人者骗己，救人者救己。在广东惠州，一个女子和她男友发生口角之后跳河轻生，这时候一名正在捕鲸的小伙子啊跳入河中，把当场救人啊。当这小伙子抱起落水的女子，发现这名女孩竟然就是他自己的前女友了。所以还原事发经过的民警都忍不住笑了，救人就是救自己。至于这位女孩是否后来跟她重归于好，我们希望是重归于好。中国传统文化庄子说过，知其不可奈何，安之若命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都会有不足，每个人都会有不足，有失望和难题，但这只是人生的一部分，我们要随遇而安，要接受现实。其实人最难过的这一关就是自己呀。如果你能够战胜自己，那么别人一定战胜不了你自己。因为人在和自我的斗争当中，经常在探索和完善自己的思维和性格。每个人的思维中都夹杂着啊潜意识和过去的意识。所以才会做出很多对现实和事物不同的错误的判断。其实我们人只要拥有正能量，你就能够战胜烦恼。当你拥有负能量，你就会给自己带着很多的烦恼。我们要懂得记住，生命不是一种比较，不是战胜，而是要用理智去接纳和完善它。学佛人要经常走向自己的内心，反省自己，了解自己，知道自己的不足，要知道人生的方向，接纳自己，不断的精进，让自己的生命成为借假修真、成佛成圣的礼物才对呀。学会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做出不同样的事情，这样才能随顺因缘。有一个人总是把过去的方法不看时间地点继续使用。有一个男士，小时候他想买玩具，爸爸妈妈就是不给他买，然后他自己晚上装睡觉，做说梦话，不停地小声地假装做梦，叫着玩具，我要玩具，玩具，玩具。结果爸爸看着他 就对妈妈说，哎，算了，不行就给他买吧，你看这孩子做梦都在想玩具呢。第二天果然他就拿到了这个玩具，长大了之后他结婚了，最近他想买车，但是老婆呢想拿这笔钱当中呢就买房，一起买房。有一天晚上他故技重施啊，假装说梦话，一直在叫车车车，我要车。没想到老婆一个巴掌打到他的脸上，大晚上的不睡觉要什么车呀，啪。环境的变化要学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啊，在有限的珍贵的时光当中要学会完善自己的修养和学佛的境界。有些人换了工作岗位了你还是老一套，有的人离婚就是因为自己的毛病，找了另外一个男的还是这个毛病又离婚了。有的人把这个单位里调到那个单位，你要根据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来适应环境的。所以学佛不是单单让你念经，是让你拥有智慧的在人间活着。所以师父告诉你们，菩萨那是一位哲学家、智慧家，所以希望大家拥有菩萨的智慧，在人间越来越好。那个，今天时间过得很快，有的都不能讲了啊！但是我呢，真的不舍得不讲，我准备了很多了啊！但是呢，我想呢，再挑一两个跟大家讲一讲，好吧？这个。我们人对自己所做的行为啊，有的时候自己都做什么事情不知道的啊啊！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，有一个人同学呢到大公司去面试，叫到他的时候呢，他进去呢啊就坐下来了。面试官一看呢，露出非常诧异的眼睛，就说：“小伙子啊，你不要太紧张好吗？”啊，这个同学说：“我不紧张啊。”面试官又说。请你真的不要太紧张，我们只是聊聊。哎呀，面试嘛，双向选择嘛。这个同学莫名其妙地说：“我真的没有紧张啊。”面试官发怒了：“你真的不紧张吗？”这同学说：“我真的不紧张啊。”面试官一听差点吐血，跟他说：“不紧张，你坐在我的桌子上干嘛？”我们人有时候说出去的话，做出去的事情，让人家不懂你在做什么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看很多人碰到领导了，讲出来的话，明明想好的话讲得乱七八糟，看见老板来了，该讲的话不讲，不该讲的话他乱讲。人就是这样，经常的紧张，自我不了解，慢慢的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。所以达到要我们要学佛要观自在，经常要观自己的心，所以要观身不净，要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那才能观法无我呀。我们活了一辈子，伤害过很多人，也帮助过很多人，是时候应该让自己安静一下了。学佛人要学会安静，静能生慧，好好的让自己这颗激动的心啊，好好的放下，让家人安心，让自己安心，让朋友放心，多做功德，不为自己的贪欲而活，要为自己救度众生而生啊。我们学佛就是要发扬中国佛教爱国进步的优良传统，要保持社会的稳定，促进民族的团结，爱国爱民，遵纪守法。我们传承佛法，弘扬中国优秀的文化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，世界和平。台长经常跟大家讲，一个学佛的人必须要爱自己的国家，学佛人的心中要有爱， 你才能拥有平等的心，不见人过，但见己过，只管耕耘，不问收获，纯洁无心，以众生之心为己心，你一定能够活在佛的境界，你一定会成为你人生最大的修行之果。最后跟大家讲两个小笑话，大家知道台长每一次开示最后总要跟大家讲两个笑话，笑不笑是你们的事啊，我讲不讲是我的事情啊，捧捧场嘛。有一天呢，有一天老婆，我这个笑话是最后也是很幽默的，靠你们想，想好了之后才能笑得出来的啊。有一天老婆买了一个塑料的锤子，大家塑料的榔头啊，锤子啊，放在客厅，就说啊，跟她老公说啊，你以后再气我，我就用塑料锤子砸你啊。这个老公一想，塑料锤子砸我，咚，又不痛不痒的，随他了，理都不理他。那昨天她老公真的气了她老婆了，她老婆就拿了塑料锤子去装水，结果她不怕，毕竟水也是软乎乎的嘛，结果她老婆把装满水的塑料锤子放到了冰箱里，当她老婆关上冰箱的那一秒钟，她老公直接跪下道歉，我非常诚恳地向您道歉，听懂了吗？哎，水放在冰格里出来，那个砸死你了啊！听得懂吗？好，第二个笑话啊，第二个笑话啊，说有一个人到饭店里去吃饭啊，结果呢，他呢大概吃到了一个虫吧，吃掉一条虫，结果他就说，哎，老板，哎，我问问你啊，你过来问问你。啊，你这炒青草油麦菜呀、啊，你是荤菜还是素菜啊？老板说，那当然是素菜咯。那条虫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么，他也是来吃饭的。那么接下来，这个人又讲了，那虫也吃饭，他凭什么吃饭？他吃饭要我付钱呢？我又不认识他。老板哭着跟他讲，他为了这顿饭把命都丢了，你还能要他爱爱智吗？所以真正学佛人要记住，都有宽容的境界，平衡的心，宽容的智慧，那么我们有无量心和包容心，我们才不会有情绪的起伏。希望大家每天快乐，跟你的上司，跟你的领导，跟你的老板，跟所有陪伴你走到今天都是你的缘分，不容易啊，好好珍惜他们，不要等到一旦失去你才难过，好好珍惜他们，你就拥有了佛法的慈悲和宽容。恭喜你们，好好进步，天天学佛，谢谢大家。哎呀，前面讲了这么好都没掌声的，听了两个笑话掌声这么多，气死我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明天呢就是我们法会了啊，感谢大家来看台长啊，这个这么多的好朋友，台长很开心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学佛精进啊，好好的能够保护好自己。台长没有什么话可以跟大家讲，希望大家保护好自己，每个人都要为啊，为自己的那个这个身体健康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，希望大家身体好，工作好啊。另外我经常讲的，学佛人要懂得要爱护自己的国家， 学佛人要爱自己的祖国，所以台长心灵法门一定是爱国爱民遵纪守法的，希望大家好好努力，一定要遵照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。你们记住，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功一定要慈悲，这个人才能真正的成功。如果一个人没有慈悲心，这个人在社会上不会受人家欢迎的。一个人要懂得帮助别人，你会碰到无限的贵人。所以很多人经常问台长，台长为什么我没有贵人呢？记住了，贵人都在你的身边，你去帮助他们，他们以后都会来帮助你，这时候就是你的贵人。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行，好好的能够努力来帮助别人。这两天啊，我们的普利斯本的同修还有很多的啊共修会都在帮助他们，做了很多的饭给大家，照顾大家，也是台长在这里替你们啊感恩他们，谢谢他们啊。啊，另外也希望大家好好努力，好吧？台长经常跟你们说了，你们只要有一颗让自己家里人都好的心，能够爱护自己的家人，能够帮助这个社会，能够啊拥有一颗慈悲的心，你们一定会得到菩萨的加持和观世音菩萨的加持。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，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感悟，好好的努力，真的要好好的学，好好的做人，一定要在人间啊为自己的啊这种我们说慈悲心创造一个很好的天地，让我们的子孙万代都能够学习佛法，都能够懂得我们是一个炎黄子孙，我们都是有传统的文化，优秀的文化，希望能够将中国传统文化撒布到全世界，也能让我们伟大的佛陀的佛法能够撒遍全世界，让观世音菩萨的甘露帮助大家啊，抚育大家，能够加持大家，让每个人全部能够得到菩萨的慈悲的关怀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明天法会，希望大家早点去，位置早就客满了，大家可以早点去，早点去的话可能坐在里面，因为他们市政府对我们非常的支持啊，非常支持，他们知道我们啊非常的好，是一直在做善事的啊，我们慈善机构整天在帮助别人的，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，争口气。我们学心灵法门的孩子要争口气，一定要懂得啊，一定要人诚。